《红楼梦》第43回啊，我们跟大家介绍过，那特别希望大家了解到作者非常苦心的在做某一种对比，而这个对比是作者总是希望把我们带到人生最繁华的部分去看热闹，去看美好的东西，而同时也把我们带到荒凉的境遇去看到一些人生的寂寞或者落寞的部分。所以在43回大家都记得，因为王熙凤这个很得宠的一个孙媳妇，那贾母因为宠爱她，所以就说哎，王熙凤的生日快要到了，那生日快要到了，她就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凑钱来为她过生日。那当然我想大家知道，贾府这么有钱的富贵人家要给一个王熙凤这样的女孩子做生日其实非常容易的事，因为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可是贾母因为疼，特别的疼她，特别的宠爱王熙凤，那就用了一个凑份子的方法。那凑份子的方法其实本来是比较一般的小户人家做的，就是我们可能要为一个朋友做生日，可大家钱都不够，所以每个人凑一点凑一点来去做一个生日。那贾母觉得这样比较好玩，所以在43回里我们看到贾母说她出多少两银子，那王夫人出多少，就每个人都凑，每个人都连丫头都凑一个份子，那么最后有多少钱，那就有点像板豆，就请外面的厨房来外汇，然后也请了外面的戏班子，因为他们自己家里有一个戏班子，就唱戏的12个女孩子，梨香院的12个女孩子，可是那个戏大概看久了有一点厌烦了，就觉得请一个外面的班子来演戏来看。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作者在写王熙凤在人生最得宠的那个状况啊，就是这个婆婆爱她，祖母爱她，所有人都疼爱她，然后让她的生命可以是这么百花灿烂的啊。我们用一个俗语来说叫做锦上添花吧，就是说每一天都这么多人围绕在她旁边，而她过生日还要过一个这么热闹这么风光的生日。可是那一天我们就会发现，在43回当中，所有人在为王熙凤忙着生日的时候，宝玉忽然一声不响的就偷偷跑出去了。然后我想我们在讲43回大家都记得，一路上他就赶着那个马没命的跑，很害怕后面有人在追他，然后就跟着只带了一个书童，就是明烟，然后跑到一个荒凉冷清的地方，那他要祭拜一个人，可是作者一直不说到底他要祭拜谁，只是有一个死去的人，对他来讲那个人的生日好像是比王熙凤的生日还要重要的，因为一边是锦上添花的生日，一边是所有人都遗忘的一个人的生日，可是宝玉觉得他要记得这个人的生日。那我们上次讲到过，就是说作者用的写法非常特别，就从头到尾不告诉你是谁，那连跟着他的这个书童明烟最后也摸不着头脑，到底要祭拜谁，要香炉要香，然后最后又找到一个井，一口井在井台上祭拜。那我们知道说，敏感的读者大概隐隐约约会觉得前面有一个宝玉喜欢的丫头叫金钏，而金钏是跳井自杀死的，所以这个井就开始隐喻出宝玉心里面若有所思，他觉得那个女孩子是因为他死的，然后这个家族已经想要赶快把这个事情忘掉，因为觉得这是家丑，也觉得这是一个家里面大家都不愉快的事，都不愿意去提他。那么我们就看到43回他的对比的重要在于，作者永远让我们看到我们大概都在扮演锦上添花的角色，我们很少能够扮演去记忆着或者反省着寂寞或者孤独的那个生命的角色。那么这里面就看到了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非常深的一种慈悲啊，对生命真正的慈悲。那金钏这个女孩子死了，整个家族没有人再要记得这件事，也没有人重视这件事，也不过就是死了一个丫头，而且是被冤枉死的，带着大家的侮辱跟嘲笑死的啊！大家说她好像跟宝玉怎么样怎么样，事实上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一种误会而已。那么所以对宝玉来讲，他生命里面有一种对这个死去的生命很大的歉疚，最后他在这一天冒着这么多人骂他的这样的一个罪名，他就偷偷跑出去去祭奠锦钏。所以我们看他回来以后，贾母就在骂说怎么可以，王熙凤今天 过生日，大家都要热热闹闹，你怎么会忽然不见？可是我们反而会觉得会让人很感动。可宝玉回来的时候，这个生日已经开始了。所以四十四回一开始，你就会发现所有人都在那边吃酒席，在看戏，而这个戏非常巧，刚好演到一个戏叫祭江，就在江边祭祀的意思。我们知道清朝初年有一个很有名的戏剧，是在讲一个穷人家的一个男的叫王世鹏，啊，王世鹏。那这个有不同的版本，有的是文人士大夫的士，有的是七八九十的十，啊，王世鹏。那民间的戏剧因为大部分是语言，所以写成文字的时候有时候有点同音，大家就可以借用。那这个王世鹏因为他后来读书考试做官，他就到了京城。那到了京城，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人中了状元，所有人都想把女儿嫁给你，因为太难得的机会，所以当时的相府这种相爷的女儿就一定要强迫嫁给王世鹏。可是王世鹏在进京赶考之前，他家乡已经有一个太太叫钱玉莲。那这个相府觉得你们这种穷人家结的婚休掉就算了，你也可以不要理他，你反正现在扒上了相府的行政院长的女儿要嫁给你，为什么不要？所以别人就派人去跟钱玉莲讲说，你的丈夫已经背叛你了，啊，移情别恋，现在他跟相府的女儿在一起，事实上是假造一个消息。那钱玉莲听到以后就觉得跟他这个丈夫这么好的感情，那一直两个人依靠在一起过这么苦的日子，然后帮助他读书考试做官，现在做了官了竟然来休妻。所以钱玉莲听到这样的消息就投江自杀。事实上钱玉莲没有死了，这个故事很长很长，可这一段是钱玉莲自杀的消息就被传回来告诉王世鹏，当然也是一个诡计，就告诉说你的原配已经自杀了，所以你不必有后顾之忧，没有重婚罪了，所以你可以更理所当然的娶这个相府的小姐。那结果王世鹏听到以后就立刻赶回家乡，就跑到江边大哭，这个叫祭江，就在江边祭祀。好，我们看到这里刚好在演这个戏，宝玉回来了，而宝玉眼睛还湿湿的，因为刚才祭金钏哭过，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宝玉去哪里，大家都在骂他说，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可以跑掉，你怎么不见了？就林黛玉在那边冷冷的讲，她一面看戏说，这个王世鹏真不通，他要祭江，天下的水哪里不是都一样吗？你就看着一碗水哭就好了，你干嘛要这么远千里万里说从台北跑到高平溪去哭？好，其实我们就发现黛玉永远知道宝玉在做什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说我们在四十二回看到宝玉一个眼神黛玉就会意了，而四十四回很清楚看到宝玉回来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去干嘛，黛玉知道，黛玉知道他在祭祷金钏，然后他就觉得说，你干嘛这么大费周章跑这么远去祭拜？那如果这个人是跳水死的，那天下的水哪里不是一样？他说你就倒碗水在那哭就好了。所以黛玉讲的是说，人真的有真情，这些外在的形式其实不是重要的东西。